七色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门训的时间。我们今天门训的主题是回归使命，让戴德森的祷告在当代成就。回归使命，让戴德森的祷告在当代成就。好，首先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引用的敬拜诗歌。我们今天引用的敬拜诗歌呢，是精选诗歌《大海啊能否告诉我》。大海啊能否告诉我，让我把歌词读一次。大海啊大海能否告诉我，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不同的语言肤色却深深爱着中国，在误会中度过，将生命献给中国。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为了什么？每一座高山，每一条小路也这样问过。他们是一粒粒的麦子，祝福了苦难的中国，中国才有今日的春天，满山遍野的硕果。弟兄啊，同胞啊，我们欠的太多，求主复兴我们的国家，求主差遣中国接过燃烧的圣火，走遍每一个角落。蓝蓝的大海边，是谁唤醒了中国？好，借今天的诗歌，让我们谈谈今天的这个诗歌心语。好，每一片的海浪都知晓，曾有一群人从遥远之地来到中国，只有一个名字。他们是为了什么？诗歌问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耶稣基督。而这个大海，大海，他们跨过大海，海浪就是他们的见证。他们的语言不同，肤色各异，却用泪水、汗水，甚至是血，书写出福音的路。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族，却能够在基督的爱里来合一。而今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享受这个春天的果实，今天借着这些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了中国，传到了台湾，我们是否记得那一粒为主而死的麦子呢？是这些为主而死的麦子，我们今天才有春天的果实。所以这首诗歌《大海啊能否告诉我》，是对历史的追问，更是向我们生命发出了呼召。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心语。第一句心语是宣教士的爱是为基督的国度而流的血。宣教士的爱是为基督的国度流的血。好，那我们来看戴德森的金句，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也愿为中国而牺牲。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好，那他为什么愿意为中国而牺牲呢？为什么愿意把千磅的英金呢留给中国？是因为基督的原因，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好，那歌词回应是：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不同的言语肤色却深深爱着中国。所以呢，从这个诗歌里面我们看到了整个的宣教士，整个走遍的各省，整个中国的各省，包括了台湾。我们看到戴德森、斯图德、马里逊，他们不过是不是为了名声而来，而是因为宝贵的基督，是为了基督来到了这个国土上。他们脚步踏过高山小路，他们的心血种下了福音的种子。今天我们纪念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伟大，而是因为他们活出了基督舍己的爱。好，这是第一句心语。第二句心语，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好，那我们看经文。约翰福音12章20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好，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士的生命不是落在舞台上， 不是被人吹捧的，不是在外面光鲜亮丽的，而是像一粒麦子埋在土地里。有很多人都，人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而在今天歌词回应是，他们是一粒一粒的麦子，祝福了苦难的中国，中国才有今日的春天。好，那这些宣教士来到苦难中国，那时候当时的中国都是在战乱的时间，都是在战乱时间，他们把他们生命都摆到了这里，他们被误解被拒绝，却没有退后，因为他们知道 一粒麦子死了会带出成千上万灵魂的复活。今天中国能够有千万的基督徒，是因为有人曾为主而死，把血洒在了中国，洒在了台湾，能够呢成就地基，能够结实的发芽。好，第三句金句是，现在我们应该是回应的时刻了，我们现在应该是回应的时刻了，求主差遣我们。马太福音9:38，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出去收他的庄稼。诗歌回应，弟兄啊，同胞啊，我们欠的实在太多，求主差遣中国接过燃烧的圣火。所以整个诗歌最后是告诉我们，中国应当兴起，神正在寻找新的火种，不是从西方而来，而是从中国而兴起。我们常听到一句话，东升西降，东升西降，不是经济如此，因为福音传到了中国之后，福音祝福了中国，然后让东升西降。今天福音也是如此，今天福音在西方已经渐渐的堕落，今天中国应该拿起接起这个福音的生活，不是在等待宣教士来到中国，而是中国要走出去回应这个时代的差派。我们不是还债，而是承接将福音从这片土地受过的恩典的土地呢，能够传回耶路撒冷，传到全地。最重要是我们还要起来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让自己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人都能够重生得救，这也是我们西山灵修的呼召。好，那结语，愿我们不再只是被感动，每次听到这个诗歌都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而是起来行动，起来行动，为主而活，为国度而走，为国度而走。今天你说你是基督徒，到底你在哪里热心呢？你可以看到主国度的需要吗？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你感动，你的行动的方向是否正确呢？主的呼召，这片土地的儿女接过圣火，拿起圣火的火把，走遍每一个角落，让福音再一次的唤醒沉睡的灵魂。今天这首诗歌不是历史的怀念，而是信仰的呼召。你愿意成为那一粒麦子吗？承接这个圣火，效法这些宣教士的脚踪吗？大海无声，却见证了宣教士的脚踪。中国今天的自由，却不能忘记那一群流泪撒种的人。愿我们都接受主的呼召，来回归使命，让戴德生的祷告在当代成就。接着我们就以这首诗歌来做我们会前的敬拜，举起我们的心，举起我们的心，跟主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呀，大海能否告诉我，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不同的语言肤色，却深深爱着中国，在误会中度过，将生命献给中国。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为了什么？每一次 座高山，每一条小路也这样吻过。他们是一粒粒麦子，祝福了苦难的中国，中国才有今天的春天，漫山遍野地硕果。的使者带着爱来到中国，高举燃烧的生活，走遍每一个角落，蓝蓝的大海边。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回归使命，让戴德森的祷告在当代成就。回归使命，让戴德森的祷告在当代成就。好，我们今天呢引用了两句核心的金句，是戴德森的金句，让我们来导读一次。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中国可以全数支取，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我若有千条生命，也愿为中国而牺牲，也愿为中国而牺牲，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乃是为基督。这帮宝贵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这般宝贵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也愿为中国而牺牲，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这般宝贵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第二句金句，神的工作要用神的方式来完成，永远不缺乏神的供应。神的工作要用神的方式来完成，永远不缺乏神的供应。好，那我们今天的门训不是要来上一堂课完成一个门训的进度，我们今天来上这一堂门训是要被主呼召回到那亘古不变属灵的使命。所以今天谈到了回归使命，不仅是一句标语，而是呼唤我们的生命回到神国度的心跳里面。今天主在寻找匠人，愿意为他的国度破碎，愿意为他的旨意燃烧的人，你愿意成为那举起信心火炬的人吗？你愿意成为那个举起信心火炬的人吗？所以首先今天你来是要来回应呼召的，不是在听一堂课，还是在上一次的门训。好，那今天我们引用了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导读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主正在问谁愿意 被我打发呢？谁愿意为我被打发呢？谁愿意为主被打发呢？好，那我们今天来借着戴德森他的生命经历，他的奉献，作为今天我们属灵人的榜样。好，那首先看到戴德森生命的建造，信心燃烧与国度的奉献。好，他的生命是从破碎到奉献，从悔改到全然的献上。今天属灵人的传记，属灵人榜样，是我们学习走天路很好的一个对比，跟他们对齐，我们就能够走得上去。好，那我们来看戴德森他是怎么样的奉献他自己。戴德森是出于一个近前的基督徒家庭，自小就耳濡目染的圣经的真理，但真正的重生与奉献却来自一次深刻的悔改灵魂的震撼。在年轻的时候，一场孤独的祷告中，他跪下哭泣，将自己一生完全的交在神的手里。主啊，我将自己的灵魂肉体生活全部的全然奉献给你。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伟人，都是从奉献自己开始，把人交出来，把自己的灵魂交出来，把自己的肉体交出来，把自己的生活交出来，全然的奉献出来。今天如果这个人没有奉献，说真的，你再多的奉献金钱，在神眼前没有太多的价值，因为千山所有全世界都是主的，主要的是你的人，不是你的钱呢，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呢，西山灵修常常敲掉，交出来，交出来，是你这个人要交出来，把你这个肉体生活全部全然的奉献出来。好，我们看到戴德森的奉献。好，那戴德森否认了奉献给中国，刚刚我们导读了这一句，我若千磅阴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千条生命也愿为中国而牺牲。很多人只有写到这一段而已，很多人把他的金句写到这一段了，但是是不整全的。实际上后面他还说了这个什么，不是为中国，他讲到我为中国而牺牲，但是他想想，我为什么要为中国牺牲呢？乃是为基督。所以他为中国摆善乃是为基督。那为什么为基督啊？他又继续说了，因为救主这般的宝贵，我们为他所做的把生命摆上会悬得太多吗？所以这一句金句才是比较完整的。今天他能够为中国，乃是为基督。为基督，那我全部把生命摆上会太多吗？我们想到我们是该死该灭亡的人，今天主拯救了我们，我们理当把生命全然的献上。好，那我们看戴德森早期呢，在筹备前往中国的时候，心里非常的火热。当时那时候西方对这个东方，尤其是内地广大贫困的中国人，几乎什么一无所知的，也不知道的。而当时的英国呢是怎么样，是安于舒适的生活，非常的舒适，当时他们是非常富有的，非常的舒适，对宣教是冷漠的。戴德森在一次教会聚会中，在场的信徒的讲述，中国成千上万未曾听过福音，哦，这么多的灵魂都没有听过福音，讲述这那些人的饥饿、疾病、无望的死去，而西方的基督徒却安逸中浪费金钱和生命。所以当时他成了个对比，中国那时候是苦难的中国，还有鸦片战争，还有内战等等的困难，但是呢，英国那时候是日不落国，是日不落国，是非常富有的，大家对宣教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在安逸中他被兴起，在那一个环境之下，戴德森深感受到圣灵的催促，他的心被神燃烧，他站起来向众人发出极震撼的呼喊。我今天要谈的是，他这句话是在这个背景当中，他所呼吁中国的宣教士，你们要起来，你中国的基督徒，你们要起来。哦，这句话的背景是在那个背景之下所呼喊的。我若有千磅阴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也愿为中国而牺牲，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这般宝贵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好，我今天是来解释呢他整个金句的背景。好，那第二句 京剧的背景，再来解释一下他第二句京剧的背景，神的工作用神的方式去完成，永远不缺乏神的供应，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他是在内在建造与信心的操练当中，在隐秘处与神同行。好，当他年轻的时候，在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呢，戴德森在英国一家小医院呢，学医。那时候医院经常呢拖欠薪水，生活呢非常的拮据。但戴德森立志不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需要，只向神祷告。当他身上只剩下一个小铜钱的时候，他那时候呢，他依然的信靠神，向神来祈求。那呢有一天晚上呢，他已经自己穷到就剩下一点点小钱了，但是呢他跟有一天晚上呢，有一位贫穷的妇人向他要求他去探访他临终的丈夫。戴德森走进那间破烂肮脏的小屋，看见一家人呢饥寒交迫，心里充满了挣扎。他知道自己也需要那个银币，但呢圣灵在心中催促他给他们。最终他顺服，又将他有的钱交出了给那个妇女，自己则空着口袋回到住所。他已经是非常拮据了，剩下一点点小的银钱了。但是他看到这个家庭比他还需要的时候呢，神感动他给出去。哦，这有点像信心的见证人穆勒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几乎呢凭信心生活，没有饭吃了，只剩下一块卤肉，神还感动他把一半的卤肉给一个穷困的妇人。所以那天晚上他跪下祷告，心中充满从天而来的喜乐与平安。第二天他收到一封未谋面的信，里面正好有四倍他奉献出去的钱。所以给人就有给你的，给人就，所以他的信心是这样子操练出来的。他相信这个神是供应的神，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好，那呢他这句话是因为他的操练，所以呢他的信心是这样子来，他背景是这样子的。所以戴德森的信心原则是不向人募款，只向人祷告。当我们需要钱的时候，当我们在事工，因为神的工作用神的方式去完成，那既然是神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工作，那当然神会供应呢。所以他如果需要就去向神祷告，这也是现代的传道人，现代的教会必须要建立的信心的原则。因为你什么都需要信心，如果你对此对神没有信心的话，那几乎你所做的要打一个问号。这个问号是什么？到底你的工作是神要你做的还是人要做的？你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神的工作？那如果神的工作神供应，而且圣灵在其中推动，他能够带下复兴，所以现在都是人要做的，在一个框架里，在一个宗教领域里，都不是人真正要做的。好，他第二个原则是不欠债，只走神开的道路。欠债，现在教会都在欠债，尤其是台湾的教会，台湾的小教会都在欠债，因为他做的超过神所供应的。超过神所供应的。昨天我才跟一个姊妹交通，她说他们教会要去买一个堂点，那个堂点呢是要1400万的台币，但是他们只有100万，他以100万要买1400万台币的堂点，教会只有30多个人。那你说你这样子，你要去思考这个动作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坚持他不欠债，只走神开的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都一直在欠债，一直在欠债，一直在欠债，你要知道这个债，欠债是债主的仆人，听好这句话，欠债是债主的仆人，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好，你贷款，你跟银行贷款，你的主人是什么？你这一个教堂，你的主人是什么？是银行，他随时可以给你拍卖，你只要付不出利息，他就拍你拍掉。你这个教堂的主已经 不是基督了，是不是？如果是基督，基督供应你钱，有人奉献，哎，这个是对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现代教会的一个迷思，哦，不积蓄过量，只按着神当下的供应前进，哦，他如果多余的就多拿出来。尼托生也是这个原则，人家给他他就交出去，人家给他他就交出去，哦，不积蓄过多。所以呢，戴德森深深体验到神的工作用神的方式来完成，永远不缺乏神的供应。这些原则不是写在理论书上的格言，而是戴德森每日流汗流泪跪下活出来真理。当你没有饭吃的时候，神还感动你把你剩下的一点点钱给出去的时候，这真是信心的考验。看在考验什么？考验你所信的神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死的还是活的。所以这个不是说理论头脑知识而已，它是真的是活出来的，感谢主。好，再来呢，它的第三个特点是无法认同与舍己之路，成为中国人的样式。所以呢，他来到了中国之后，他就留辫子，穿上中国长袍，学习中文的语言与习俗，吃简单的粗糙的中国食物。你要知道当时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来到中国时那时候鸦片战争，那个鸦片战争啊，那英国跟中国在打那个鸦片战争呢，所以呢他来到这里看到这个蓝眼睛金头发的，蓝眼睛金头发的，哇，都把他叫做洋鬼子，都对他们极其的排斥，认为他们是来侵略的。他们在那个地方你看他有多困难，所以他为了认同文化，他走舍己的路，变成中国的样子。他这种宣教士到英国还都被人家取笑，说你这长得什么样子，你把我们这个英国人的脸都丢尽了，还取笑他。但戴德森明白了，若要真正的将基督带进中国人心中，自己必须跨越文化的深沟。于是他做出了当时令人震撼的举动，这不仅是外在的改变，更是内心彻底的舍己与认同。他以行动实践了保罗宣言，像什么样人我就做什么样，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他是为了救这些人，救中国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他甘愿放下自己的民族骄傲文化优越，只为搭起福音指导人心的这个桥梁。借着他这个外在的改变，外在的改变把什么成为这个桥梁，把他所传讲的道能够植入人心。如果植入 人心，就像我到中国宣教之后，我都穿了这个中国服，其实这中国挺好看的，我自己也觉得挺好看的。但是我到了台湾之后，我连穿这个中国服都被批评，都觉得啊，就讲一大堆了，是的。哎，因为这个会产生文化的认同，因为我从小教育我就是中国人，我就从小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呐、啊。是不是啊？那我穿这个是理所当然，而且我觉得它挺好看的，真的是非常的有古典美啊！这个也是戴德森的精神了啊！好，那在第四个，它的特点是使命与国度胸怀，以生命点燃复兴之火。所以我们看到戴德森在中国的成就呢，他1865年在中国内地会成立了。戴德森宋福成的带领创办了中国的内地会，1865年。好，那他总共影响了800位宣教士，他带领过800位宣教士深入中国最偏远最艰难的内地地区。而这个宣教士都挺奇妙的，就是都不是正统神学毕业的，都是愿意起来为国度而拼的人哦。然后呢，他是100%的生命的奉献，如一根燃尽的蜡烛一样，为基督为中国彻底燃烧毫无保留的。好，这是他在中国所做的这个成果。这不是一个机构的诞生，而是一场国度火炬的点燃。他将福音带到无数人愿意去的无人愿意去的角落，就是他所到的地方都是没人要去的。他的使命非常的简单，而且极其的荣耀，要使中国内地每一个灵魂都能够听到福音，晚年之际这个经历的无数的贫穷疾病逼迫，依然坚定的信靠，千万黄金都留给中国。所以他在中国所忍受，包括这个里面呢，还有那个土匪来打来闹哦， 妻子呢怀孕也要跳楼为了逃命等等的，这些他都经历过了，而且他的妻子也死在中国，儿女死了好几个都在中国，但是在这样子他还是感谢赞美神，神夺走的神的环境他全部的顺服，他还是依然的说千万黄金我都要归给中国。最让他感动的就是他的五代孙戴基宗现在还在服侍中国人，在台湾做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哎，这个真是近前的家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戴德森生命的总结哦，他首先有一个破碎的奉献，他用破碎了自己，交换了无数中国的灵魂的得救，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破碎，不看外在，我就学中国人样子，我就这个样子，为了把福音传给他们，信心的脚步，他用信心的脚步，踏遍了神为他开启的每一个道路，所以这个都值得我们所有宣教师、所有传道人、所有教会应该要学习的，文化的认同。他彻底认同与舍己赢得了中国人的心，他用燃尽的生命点燃了中国的火炬。好，这是我们从这个信心伟人戴德森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所以今天主也在寻找愿意像戴德森啊破碎自己全然信靠为国度燃烧的人，你愿意承接火炬吗？你愿意承接火炬吗？好，那今天的重要的信息主轴，这也是我这次就是5月7号我要去，下周三我要去拜访戴季宗，我要给他的信息就是今天这个信息。这个信息主轴是看见现况，自由中的冷淡，逼迫中的复兴。今天台湾教会因自由而冷淡，中国教会在逼迫当中还有火热，主正在呼召不是在安逸中沉睡的人，而是在破碎中仍然能够站立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好，那呢我们要承接意向。所以西山灵修平台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自我介绍。因为西山灵修平台就是要走门徒的道路，首先这是一个帮助你重生得救平台，让你能够真实的悔改得着新的生命。愿这个平台能够像宋尚杰一样能够赐下那个悔改的灵，让每个人来这里灵修的人能够彻底的悔改。我们希望能够领受这样的恩膏，让每一个人到这里都是重生得救的，借着每天的灵修，灵修神的话语，每天与主同行，话语的扎根。你来到这里是要帮助你与主建立关系，不是在宗教让你持续打滚在那个框架里面，继续在你绕，你那个是没有路的。你唯有借着神的道跟主连上了门训，走跟随的道路哦，走生命倍增的道路，而最重要是被差派为主去为国度结果子，就是你要成为一个能够结果子的人，能够带出一个生命的人，生命能够影响生命的人。所以呢我们西山门迅速呼召我们从重生走到差派，从灵修走到国度，这是我们西山灵修现在所要做的。好，那持守信心走戴德森的道路哦，我们仰望神的供应，不靠人脉，不靠制度，只靠神的供应。西山灵修都是小虾米，你们的传播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遍满整个中国跟台湾各地，是因为怎么样？都是小虾米，不是什么大团队、大教会了跑到这里来的哦，都是神。这个带领那些渴慕的人来到这里学习。好，面对困难与逼迫，不因困难退缩，不因逼迫妥协。而我们所经历的环境，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假教会、假弟兄的逼迫，这些假教会、假弟兄的逼迫啊，结合公安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不为自己建造国度，只为基督得荣耀。所以西山灵修平台是为主建造的，是属于国度性的平台，不是我们在成立一个什么团契啊、团队啊、哦、好，所以呢今天主在问每一个今天来到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你愿意成为末后时代的信心的工人吗？我们说的是使徒性的工人，回归到使徒的脚中， 成为信心的弓，愿意放下自己的安逸与安排，愿意背起十字架，愿意承接那个古老荣耀的呼召，主啊差遣我。所以今天你来到听到这个信息，借着这个戴德森他的摆上，借着这一首诗歌，让我们实在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今天我站在你面前，不再为自己而活，不再为世界而奔跑，愿像戴德森一样，将我的灵魂、肉体、生活全部的完全献给你。主啊，你求你将戴德森的信心的火炬在我心中重新点燃，使我成为这末后世代忠心的仆人，直到你的再来。阿们。好，最后呢，我要来播放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是在纪念戴德森的侍奉，叫做《落在土里的麦子》，是一个歌舞剧。然后呢，最后是由戴德森的第五代孙戴季宗院长来做后面的结语。我们今天就以这个后面的结语来作为我们信息的结束。
落在土里的麦子，我十分的相信大家看了这一个戏剧，心里面也十分的感动。描述两位完全委身在神的手中，愿意被神所用，也感谢主。是的，他们落在地里死了，且结出了许多的果子来。其实这个故事还仍然在延续着，一直到今天。原先内地会，如今叫海外基督使团，仍然在亚洲以及在亚裔群体的当中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如同戴德生一样。今天我们的宗旨就是能够迅速地把福音传开。其实我相信这也是戴德生去到中国他自己的心愿。其实当他刚刚抵达上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他有极大震撼的故事。在讲完道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表示有兴趣，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但是他对戴德生说，在我接受主之前，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了？在戴德生还来不及回答之前，这位年轻人就对戴德生说，其实我的父亲用了他的一辈子，我的祖父用了他的一辈子来寻找这个真理，无论是透过民间宗教或者其他的信仰，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究竟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了？戴德生告诉他，其实福音在英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位年轻的中国人就对戴德生说，你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来呢？我想那句话就充分着描述了戴德生的心愿，就是我们能够早早的把福音传开，把福音传到那些未得之民当中，使得他们能够如同我们一样，不单单是享受到永生，且有永生的确据，主耶稣基督大能的福音也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戴德生是在1905年的时候，在湖南的长沙被主接回天家。在晚年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念头，中国有两个省份是最后容许接纳宣教士的省份，一个是河南，一个是湖南。他心里面的念头是，当他有机会到河南，当他有机会到湖南，看见那里的教会，那里的福音工作，他在地上的任务就结束了。1905年4月5月6月，他的儿子，他的儿媳妇带着戴德生就去到了河南，有机会看望在河南的福音工作，之后就去到了湖南的长沙 在六月三号的晚上，大概是八点半的时候，当他一天听完了神在湖南、在长沙以及在整个湖南省的福音工作，那一天晚上戴德生就被接回天家。他的遗体从湖南运回到镇江，就是玛利亚以及他们四个孩子所安葬的地方。非常的奇妙，大概十多年前，我们一家有机会去到镇江去寻根，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戴德生跟玛利亚的墓。也在非常奇妙的情况之中，我们就在镇江那个地方不单单是找到了他们的墓，我们也分别找到了戴德生的墓碑，我们也找到了玛利亚的墓碑。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把戴德生的墓碑从当地的博物馆拿出来的时候，有一位当地的牧师伴随着我们一起去搬迁戴德生的墓碑。但是在还没有搬迁之前，我们先围绕着戴德生的墓碑，我们一起祷告。我还记得那位中国的牧师心中激动着，流泪着，为着早期这些宣教师在中国，在中国人当中的摆上，献上了他的感谢。他祷告了以后，我的父亲戴绍征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那一天我们围绕着那个墓碑，我的父亲的祷告是这样：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是以利沙向以利亚所求的。而当我回想到戴德生的时候以及这一个祷告，我想我们心中所渴慕所求的，就是神怎么样感动戴德生来关心那上万中国人的灵魂，神也能够把同样一个关心灵魂的一个心智放在你放在我的心中。戴德生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相信上帝的信实。他说其实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伟大的信心，乃是信靠一个伟大的上帝。所以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上帝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能够在21世纪能够感动你，也能够感动我。愿神祝福每一位。
最后我们就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
大海呀大海，
亲爱的弟兄姊妹，
能否告诉我，
我们再度的来到主的宝
座前，
不是为了得着安息，不是为了得着主，不是为了得着，而是愿意将生命再次的摆上，走上为主焚烧的道。还记得戴德生所说的，不是为中国，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乃是为基督。在他生命焚烧的背后，有一颗被圣灵点燃的心。今天主也在这里邀请，主也在这里邀请我进入他的火，进入那火的祭坛，进入那火的祭坛，不再为自己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为我们舍命的主而活，乃是为基督，乃是为主。 在今天的敬拜当中，让我们再度敞开我们的心，脱去我们一切的顾虑，除去一切的迟疑，迎接圣灵如火焰般的同在，燃烧我们疲惫的生命，转化为国度的泪焰，转化为国度的脸。
是谁？
是谁唤醒了中国？是谁唤醒了中国？是谁这些被主爱火点燃的宣教士唤醒了中国？他们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到底是为什么来到这个国土上呢？不是只为中国，乃是为基督，乃是为基督，乃是为基督。也愿我们在敬拜的时刻，不只举起我们手，还举起我们的手。你是否能够这样子的跟戴德森同样有这样的宣告？我若有千条性命，也愿为主闻道。我若有千条性命，我也愿意为主来焚烧。若在敬拜当中，你觉得你的使命感已经迷失，你现在生活在宗教的那里里面，你失去了你人生的意义，你失去了你人生的方向，你觉得你非常的疲惫，你看不见国度的听不见庄稼的呼声，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再度拾起你奉献的脚步，成为那被差派的工人。若是你觉得你自己太过渺小没有用，圣灵这时候要跟你说，不是你的能力，不是凭着你的自己的能力，乃是神的恩典，乃是神的恩典。神不是要寻找一位完美的人来服侍他，乃是要寻找愿意为他而摆上的。或许在敬拜人当中，有人觉得自己是失败，是软弱的，感到自己非常羞愧的，感到自己有亏欠神的。这不是主要定你的罪，他正是要唤醒你，唤醒你的灵魂，再度回到那起初的爱，再度的回到那起初的爱，回到火热的奉献当中，不再成为一个浪费光阴的人，浪费光阴在宗教让你打滚的人。今天主要呼召你起来，成为他可用的器皿。若是你今天感到害怕，不敢接受裁决，主就在这时要除去你一切的惧怕、退缩、软弱，让你的灵如火焰一般的再度的被挑旺起来，焚烧你的懒惰，焚烧你一切的冷淡，使你心中再度点燃为主而火的热情，让你不再退后，不再软弱。今天你来到这里听了这篇信息，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愿我们再度的来到主的宝座前，不再犹豫，让我们再度的把我们生命摆在祭坛上。愿圣灵的火再度的燃烧我们每一位，除去我们的自我中心，那舒适主义的瑕疵，那烂灵的捆绑，让我们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器。我们在此时此刻奉基督耶稣的名，除去一切的冷淡，除去一切的惧怕，除去自我的保留。愿主耶稣在这时候来砍断我们一切锁链之捆绑，让那些冷淡、那些惧怕、那些自我保留、自以为是，全部的把我们释放出去。也愿此此刻圣灵再度的来充满我们，来点燃我们，让我们为基督而活，为国度而燃烧。今天我们不是来再度的领受祝福，而是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生命。愿我们的泪水成为祷告的种子，愿我们的泪水成为祷告的种子，愿我们的奉献成为复兴的起。今天 你愿意成为被拆派的人。愿今天敬拜不是再一次的感动，而是再一次的焚烧，不是一个节奏，而是一场的主。就在这时候，正在寻找像戴德生一样的人，不是为名声，不是为了安逸，而是为基督，而是为基督。愿今天圣灵点燃的火，成为那走遍每一个角落的宣教的脚步。愿你能够成为那曾经火炬圣火的人，能够把福音传扬到各地的人。愿主来焚烧你，愿主来焚烧你，让你为国度而献上，而且永不后悔。我们就靠着主得胜，为主焚烧。愿神的国度降临，主耶稣。我们亏欠的实在太多，但是你知道现在谁正在流泪？主啊，你来感动每一个流泪的人，让他们从软弱、退后、自我中心以及胆怯当中出来，最重要是从那宗教的捆绑里面出来，从那个抵制里面出来，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国度。愿为你的国度而摆上，耶稣。我们所能做的实在是太多，远远感动戴德生的灵再度的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也为了你，为了基督，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为福音而活。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却深深爱